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看一下今天市场。今天市场呢有一个非常好的点，就是早上10点钟的时候，对吧？这个点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早上也跟大家讲差不多了，是吧？这个里可以去看看一些像景气的板块，比如说像半导体啊什么的啊。最终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市场还相当的不错啊，一个航空，一个半导体，通信设备，对吧？这个其实都是景气的方向。当它便宜的时候，你要大胆的要站在买方啊，你不要等到追的很冲上去很高。很多人呢喜欢这样子去买，这个就很傻。就你看，哎呀，这个多强啊！然后一买后面就是回调，说老是盯着我口袋里那几个钱。然后其实的话呢，更多的做法呢，我们要什么呢？要顺大势逆小势。就大势呢，我们知道是向上的，对吧？我们先不说行业什么，我们抛开，我们以最最简单的方式，大势是不是向上的？眼睛看也看得到，那我要逆小势。因为它的趋势呢是这样子的，要小的这个趋势向下的时候，你反而应该是站在买方，然后如果小的趋势往上面去走的，你要站在卖方。这样子走的话呢，你的这个相对来说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就会比较容易买到一个低点啊，不会去追高。很多时候 A 股大部分时候都不缺买入机会，不要急的。有的时候说，哎呀，很急，这个你说这个板块这么强，如果现在不买，是不是以后未来再买不到了呢？不会的啊，不会的。20年股票看下来，还没有说哪一个东西说，哎，买了以后就再也买不到了或者怎么样，总有机会。难得，因为到最后形成这种超级长牛的这种股票，特别是只有在像以前的像这种茅台啊什么这种消费股当中，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很长很长的长牛。最近它也不是太牛，对吧？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一些科技股的话，来来去去都是这样子，就从山底跑到山顶，山顶跑到山底啊，总有机会。就如果说你感觉有些机会已经说错过了，错过了就错过了，对不对？你以前错过的女朋友还多吗？错过了这么多，是吧？那每个都要拉回来，这个做大房，那个做二房，对吧？那个再娶一个三房吗？这总不能这样子吧，是吧？错过了那就错过了，不管说他再怎么白月光，也就是错过了。就是人生哪能没点遗憾呢？有点遗憾挺正常的啊。所以说把这一块给抛开啊。所以我们呢注意，便宜的时候，如果说你前面比如说高位啊或者怎么样，在减了，比如说减了比如说一成两成仓啊，正好掉下来的时候呢，哎，可以去在这个地方去抄抄底，这种就挺好。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震荡嘛，在这一段里面，因为它是一个中场休息阶段了。以指数来说的话，1月12日就是指数的收盘价的高点，那么在这里指数是一直没有太多的一个波动。那么像1000的话呢，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里也是一个震荡，因为它这里1月12号高点以后到今天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所以说这个最近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从1月12号到现在，如果说呢你是就是如果说能够说比这个指数来的强，说你还是赚钱的，说明你是跑赢指数的啊。如果说没有赚钱的，那有可能是没有跑赢指数啊。所以说我们自己在这边就是做的时候，自己更多的就是我们注意便宜的时候买，便宜的时候买，便宜的时候买啊。我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今天的话呢有其他东西我们就不多说，因为我们整体的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的，就是告诉大家应该要怎么做，就是做哪几个板块，我一直没变过啊，这些没变过。然后今天晚上呢陆陆续续应该会有很多的业绩出来，具体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到明天早上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详细的把有一些业绩哪个好哪个不好再详细讲。因为应大家的要求说一定要让我讲一讲什么呢，就是说怎么去开超市啊。开超市呢是一种炒股的这个模式，我们就今天我们大概用10来分钟时间简单跟大家说一说开超市的模式。因为有的时候大家看，哦，说老师啊，你出的票还挺多的，一会儿看好这个东西，一会儿看好那个东西，那我也不可能全拿，是不是？那如果说我平均拿了，还是先重仓哪一个，还是怎么做？这里面的话呢要跟大家讲就如何去开好一个超市啊。我们写个字啊，就是如何做好这一个开超市的一个事情。首先这种开超市的策略，它的最最核心的价值，它就是那严格意义上它叫什么意思啊，我写个字给大家看就知道。开超市其实它叫什么呢，叫全市场分散持股策略，它其实叫全市场分散持股策略，这个是标准的一个叫法。我们叫简单一点就是开超市，超市里什么都有，对吧？又有牛奶，又有饼干，也有这个洗洁精，什么都有，还有拖把，对不对？什么都有， 就是类似这种。那这种呢，它有一个巨大的，它有一些优势，我把优势给大家写给大家看一看，大家就明白了。就是首先第一个重要的优势就是分散非系统性风险，这是它的一个绝对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如果说比如说遇到了，举个例子啊，就是说某一个股票业绩暴雷了，说到底有的时候业绩暴雷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一点是不知道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提前知道，对吧？没有内幕交易，什么都没有。那如果出现业绩暴雷了，如果你重仓100%都在一个里面，突然之间跟你说一字板跌停，夸夸来个两三个，或者说一下子20厘米跌停，这个时候首先第一个，我们倒不是说第一时间止损的一个事情，很多人有的票出来先给你三个一字板跌停， 你想损都损不掉，你要排队，对吧？想损都损，这个时候这个对于整个就是你账户的一个影响就会比较大。虽然说之前也许说重仓某一个股票是能够赚大钱的，但是它能赚大钱它也能亏大钱，这个一定是相对的，不可能说就是只有这个好处没有坏处，好处坏处它一定是相对的。分散非系统性风险就是说，如果说你把它分到，举个例子，你把它分10个票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其中如果说有一个票爆了个雷，吃了个跌停板，那么相当于你总资金的多少呢？1%，你是掉了总资金的1%，而并不是说是真正是掉10%，因为有的时候掉10%是不大容易上来的，因为你再涨上去，再来一个涨停板上去是100万，掉一个跌停板是90万。再涨上去一个涨停板就变成99万，还是掉了1万的，知道吧？涨上去要更慢一点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尽量说保持保护本金，就不要让本金有巨大的这种亏损啊。所以说分散这种非系统性风险，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当然我们说的是比较轻的啊，还有一些股票突然之间说财务造假了，然后连续一字板跌停直接退掉，刚好你满仓在这个里面，那就彻底就完蛋了，就直接就告别股票生涯了。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考虑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遇到说市场的这种突发的这种重大的政策性利空，举个例子，像以前那个像美股那边，比如说像好未来，对吧？那种比如说教培啊，说打击教培了，好唰一下子掉下来80%多，那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对于 A 股来说，它有可能就是几个跌停下来，但是呢你搞不好有融资融券在里面的，好，没办法，最后被强平掉了，只能割肉割掉了。这个就是一个这个系统性风险，它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分散这个非系统性，优势可以分散非系统性风险，就是这种风险都能够分散掉。然后第二点的话呢，它可以怎么样呢？可以弱化这个，弱化择时。有很多朋友经常说，那我到底比如说对于这个票的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是不是要在这个里面做 T， 或者说我自己也不会做 T， 那没关系，就是你找自己适合的方式方法。开超市呢，它的优点就是它可以弱化择时，还有可以弱化什么呢？弱化选股，这个是它的第二个优势。就是说你第一个你不需要很准，就非常精准的说我就这次就只买到这个龙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大部分时候就是你只要选择在这个产业链当中过一会儿，我跟他举例子你就清楚了，产业链当中那就已经 OK 了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比如说我说半导体，比如你选了北方华创，那在这个里面它是行业龙头之一，对吧？或者说你选了中芯国际啊，这个其实都 OK， 没有问题。它其实可以弱化，因为当这个板块上涨的时候，其实你也一样是可以拿到它其中的一个，就板块的一个 beta 你是可以拿得到的。然后择时的话呢，它也可以避免什么呢？当如果说举个例子，你有100万，比如说我们说100万在这个里面做啊，我们假如说100万，如果说你是买的一个票，当它波动大的时候，因为来去就比较大了，有的时候你看哇，今天这个减了5万，一掉，哎，如果还在往下掉，还在减2万，受不了了，5万和2万，2万加起来7万了，7万能干多少事情了？好，你把这个股市里的数字和生活当中的钱把它结合起来以后，就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就你心里会慌。当然我们说的只是100万啊，100万其实也不是什么大的数字，就是那如果你感觉100万你没什么心理波动的，你把它加大一点，你加到1000万，对吧？然后一天如果波动50万，你有没有这心理又会不会有些波动，对吧？50万也没多少，就5个点其实。所以说有的时候甚至波动更大一点的时候，比如一个冲高一个回落，对吧？有种688的20厘米的那种票，一个冲高一个回落，它会有很大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来去。当资金来去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面就是一天一个来去就一套房，有这种感觉啊，或者说一台豪车会有这种感觉。这个时候呢，心理的波动会非常大啊。当然这个因人而异啊，有的人10万都可能会觉得心态就受不了了，或者什么都有可能啊。这个自己自己调节啊， 每个人不一样，也有人一个意见也没他们什么太大的心理感觉，也有这种的啊。所以说大家对于钱的这个感受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当你一个的时候心里就会波动，心里波动以后想还、哎、差不多了，一看哎呦已经涨了十几个点了，一看一百万十几个点，十几万了，十几万我可以吃多久了，我能买多少东西了，我这次我苹果手机我还没买，我也把它买下来，或者怎么样子，我能怎么样子了，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提前走掉。为什么呢？其实因为你把这个东西看成钱，你会提前先满足掉再说啊，结果呢这个票上去拉了三个涨停，那这个就错失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机会。当然也有可能是亏的时候，这是赚的时候。亏的时候呢它也有缺点，是什么呢？也是一个择时上的一个缺点，就是进去了100万好，一不小心一跌啊，跌了15万，这时候怎么办呢？没法动了，对吧？我套牢了呀。为什么套牢？套牢就像个网把人套住，套牢这个词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就是像个网把人套住了一样，一旦套在那个网里面人就不能动了，你就动不了了。为什么？因为我还没有回本，我的本是100，好，那就等吧。这个时候其实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也许说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市场已经进入到一个明显的熊市，或者这个政策上面出现了一个巨大利空。你通过这个利空我们可以往后推导，就知道说比如说教培知道至少两三年之内好不起来，不可能朝令夕改的，对吧？那这个时候你短期之内如果不损掉它的话，你可能浪费的时间要多得多得多，也许说这个行业永远起不来了，也有这种可能性。嗯，对，那这个时候你会舍不得止损，舍不得止损你会亏得更多，越是亏得多变成亏到30万了越是无法止损，不仅有的人不止损，还会在这个地方去补，反而会是反向去买入，不停的补不停的补，越补越多，100万补到200万，再往下一掉呢掉60万，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就心里就比较麻木了，进入到一种麻木状态了。所以这种就是跟大家讲的，就是单仓一个的时候对心理的这种压力是比较大的。有很多有人是完全有人是能承受的，我不是说一定要按照这个方法，而是说如果说不能承受的人那怎么办？你可以开个尝试开超市，一旦你把100万分成10万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你就算说啊，你说这个票跌了5点，哇一个波动多少钱？5000块钱啊，那也没多少，对吧？心里完全能接受，这个时候你对这个市场的判断会更加眼光会瞄准这个中长这种方向，中长期中线或者长线会瞄准这个。因为比如说在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点，比如在这里买了结果波动了啊，向下了跌了，那没关系，跌了等等呗，对吧？没什么大不了的，现在还没到时间，因为我看好的它之后景气度还可以，它应该会上来，那之后呢果然上来了，挺好。因为它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没有那么大，所以说你会更加的理性，你不会被感性去左右。而如果说你满仓一个的时候容易被感性左右，这个时候呢你就变成需要个老师在旁边指导一下，或者怎么样的说、哎、你问问老师这个行不行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其实就是心理没底的一个表现。好，那么这个是第二点，就是比较容易去弱化择时啊。这个然后第三点的话呢，就刚刚我们讲过了，就主要是一个就是心态的一个问题，就心态的一个问题。心态的话会好很多，一旦分出来以后你不大在乎的，你一个票10个票中其中一个票涨停了当然挺开心的，但是你说要激动的手舞足蹈好像还不至于，对吧？然后另外第四点呢，这个是牛市的优势。为什么呢？因为开超市的话你已经买了一篮子股票了，说到底的话比如说你买了 ABCD 四个板块啊，举个例子啊，过一会儿我们在板块里面再详细说。如果买了 ABCD 四个板块，牛市里的优势是什么呢？因为它有 beta 的，就是它指数呢一直在涨一直在涨。这个也是最近大家如果接触过私募基金啊或者什么的，你应该能够知道为什么最近像这个策略中性策略走的就非常差。为什么非常差呢？因为它把这个大盘的现在整个市场牛市的一个 beta 给对冲掉了，对冲掉贝塔以后剩下只有个股本身的阿尔法，但是他如果选阿尔法的能力没有那么强的话，你就发现他的产品根本不赚钱，对吧？包括说某些这种看起来好像挺网红的那种的啊，都是你看到今年跑到现在还是负的输的啊，去年也许也没赚钱，不是也许确实没赚钱，这种都是因为说行情起来了，它是中性策略，把这个贝塔给对冲掉了以后，自己又没有能力去选出个股当中的阿尔法，而结果呢就变得不赚钱了。就变成这个，所以说开超市的优势就是什么？牛市它是有优势的，它不要对冲掉，它就相当于拿了这个贝塔。你再差再差 ABC 全买了，有一个特别好，有一个一般性，有一个不涨，有一个微跌一点，那么至少说你拿一个平均水平可以的， 拿个平均水平不差吧，有的时候平均水平那不怎么好啊。我告诉大家，有很多一年炒下来你指数都跑不赢的人都有很多，一年炒下来跑不赢指数的人有很多而不是少，就是有很多指数跑不赢中位数跑不赢的还是有很多。所以说不要小看说我就拿个平均数，拿个平均数也不错了啊，平均并不差哦啊。所以说它主要的这个几个优势啊，大家可以去记一记啊。就是说当然它有一个，说了优势以后它会有缺点，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如果说你对某个公司或者说对某个行业你自己有独到的一些见解，就你认知非常高有独到的见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无视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就买这个行业或者买这个个股，你可以拿它的阿尔法，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很容易比如说做个票翻倍啊或者什么，但这个需要对基本面和这个行业会要非常非常了解，要这个投资能力也要非常强，心态要绝对过硬，但你要确定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就有的人可能赚的时候心态过硬，亏的时候心态就不行了，有的人是赚也不行亏也不行，赚的时候也卖的早，然后亏的时候呢就割得快，一反复不停的割肉，或者说要么就是死磕各种都有，心态问题都有。你先确定自己是谁，如果说是普通人，那有可能呢超市更加适合你，虽然挣不了大钱，这是事实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它的一个最最最最巨大的一个风险，听好，最最巨大的风险就是什么呢，它没有办法去规避掉系统性风险，就是刚刚我们规避的是非系统性风险。它这个呢就是它无法规避系统性风险的。这个好，就是什么呢，这种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我们称之为叫掀桌子，这种模式叫掀桌子。就是什么，桌子上有这么多菜对吧，有一个肘子红烧，然后有一碗鱼汤，然后有一个炒青菜对吧，有一个番茄炒蛋啊，啥都有啊，上面水果也有。你如果说你在开超市的时候，哎，这个尝尝也不错，那个尝尝也不错，医药起来你也赚钱了，半导体起来你也赚钱了，怎么样子你都在赚钱，你然后整体的慢慢在跑赢市场，确实很不错。但是一旦遇到掀桌子那就很糟糕，掀桌子的那一刻躲不掉的，除非你有对冲手段，就比如说你自己期货啊或者期权啊有对冲。如果说没有对冲手段，掀桌子的时候，因为你都在桌子上，你每个地方你都有，所以说一旦跌起来的话，整个市场通盘出现非理性的这种下跌的时候，那你跌的会非常非常重。这个时候它和单一的说，如果比如说你没有软件没有什么，你不大能比如说一揽子减仓啊或者怎么做不到这种的时候，你根本跑都来不及，就会遇到散户就是这种状况，就跑都来不及，就变成什么掀桌子。什么情况掀桌子呢？什么叫掀桌子呢？这个叫掀桌子，就出来以后突然之间全盘通盘非理性的这种下跌，然后全部往20厘米10个点跌停20厘米跌停去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受到的伤害是最大。就这套策略上唯一的这个缺点就是这个，就遇到掀桌子的时候那容易吃大招，就会容易被干得比较惨。而这里面的话呢又分成什么呢，分成其实反而是相对来说水平稍微偏好一点的反而容易吃到这个掀桌子的大刀，而水平差一点的开超市的模式呢它倒不一定会吃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它举个例子啊，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就像这里的这种震荡啊，就从这里开始的震荡，前面一波上涨对吧，这里是震荡震荡震荡。好，为什么说这种刀子水平好的人容易吃到呢？因为在震荡的过程当中，听好啊，这里哈，因为震荡过程当中有很多人水平差的呢，在这里他已经不行了，一看哎呀亏得不得了，先减仓吧，我现在反正赚不了多少钱，他会慢慢的会把仓位降下来，降下来以后呢随着市场波动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去在这个里面去赚钱慢慢的他就会仓位因为不大，所以最后一刀呢其实吃的也不是很重。但是水平很高的人呢，他们会在这个里面，即便是这个里面他依旧可以去持续的去跑赢市场，跑赢市场，我仍旧是比你市场强。好，那么这样子就会对这类型的人会造成一个错觉，也就是说市场震荡没有什么关系，我水平还 OK 了。好，这个时候当出现掀桌子的时候就哐当一刀，最后它补回来了，就变成这个。所以这种模式呢，蓝色的线这个模式你们也可以去看，很多的量化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一开始它毕竟它还在赚这个市场当中波动的钱嘛，所以说它赚了两块钱又有赚贝塔又赚波动的钱对吧，然后一部分他选的股票好还有阿尔法，所以说他会跑赢市场。结果呢到最后呢掀桌子的那一刻呢他又会跌回来。这一点在之前就是像2014年当时的年初啊， 就是13年年底14年年初的时候，就是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偏量化的呢，在这种刀子呢是避不开的。那你说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开？除非有股指期货去对冲，就一看暴跌了大跌了，那我稍微对冲掉一点，只能对冲掉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冲掉全部，仅仅只能如此，其他没有办法，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策略它是就是说是非常无敌的啊，所以说这里自己注意啊这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很多朋友说怎么去开这个超市，对吧？第一个就是分资金，我的观点的话呢，一般来说举个例子啊，这个不是卡死了说多少钱你一定是多少个，这个看习惯。有的人比如说可能资金不大，比如说就是50万也可以，你说我分10个可不可以，可以。你分5个可不可以，可以。这个其实都是 OK 的这个看个人习惯，有的人甚至分了20个，你自己按照你自己个人的喜好来。但是分散就50万至少你要分到5个是 OK 的。为什么呢？5个为什么这么说呢？最最最最最最少的情况下至少要分到4个。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它涉及到几个点。就第一个就是我跟大家写一下吧，稍微跟大家写一下，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需要的就是一个景气类，这个是比较重要的，然后也其实是占到你仓位，你可以稍微略微去调高它的一个比重。比如说现在的景气类的是什么？比如说一部分是像算力，对吧？国产算力，我刚刚之前告诉大家的，像这个就是 AIDC 的一个方向，然后包括半导体的方向，半导体方向，这些都是属于是偏景气类的，还有一些0-1的赛道，其实他们都属于景气成长类啊，这么一个方向，你可以就是可以适当的稍微去调高一点，正常应该是全平均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啊，就防御类的话，比如说像什么呢？比如说像食品啊，对吧？一些低位的一些食品啊，家电啊，对吧？类似像这种或者说医药啊，类似像这种就低位的，但是呢现在已经估值已经很低了，只是短期来说的话呢波动不是特别的大，然后跌也跌不到哪里去了，那也就这种属于是防御类的。那么这个防御类的话呢，也正常也是要配置的。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像这里比如说是半导体，这个当然这个只是举例子的啊，不是说真的要你这么去配置啊。然后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是周期类。那周期的话呢，往往这种里面做的是什么呢？其实做的是涨价。其实核心是在涨价里面，什么东西涨价呢？比如说黄金在涨价，对吧？那我周期里面我配黄金可不可以？可以。你说钨在涨价，可不可以配钨？可以的，这个也都可以的。它的核心逻辑在于是这个涨价周期里面一部分涨价，还有一部分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库存周期到了低点，这个到以后再去说啊。它的大部分的，就我们看到右侧的，主要是在交易涨价，然后这是周期类，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就是我们称之为叫另类的一些东西，比如说类似像这个军工这种就属于是另类的，因为说到底它业绩也不是特别明的类似像这种，然后什么这种垃圾发电啊，对吧？像这种，然后一些独立的一些细分的一些小龙头啊，对吧？一些细分啊这种就属于另类的，这些里面的一些偏景气的或者估值低的这种品种。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配了四个票，其实最简单的你就配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你已经分散了行业，分散行业的同时你再去分散个股，然后再从中再去分个股，这个明白了吧？这是不是很简单，是吧？分个股，然后个股呢一定要平均仓，不然你哇这个就重仓这个，但你就白分了啊！一定要平均。然后另外一个也许也有朋友说，那我这个比如说容易犯一个错误啊，这个错误在于什么呢？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啊，举个例子，比如半导体或者存储吧，现在大家熟悉的存储啊，说要买存储，说老师说开超市啊，开超市怎么开呢啊？然后首先必须比如说第一个像这个先比如说兆易创新，然后对吧，一个兆易，然后一个这个蓝旗科技啊，两个东西那核心的设计的全部买好。好，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重复的，那重复的东西呢我们就不要在这个地方再去就是重复去布局，或者说这个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封测我配一个通富微电，配一个长电科技，两个都是封测，你配了以后白配的，就是同一个。正常来说呢，我们正常应该就是什么样子，就是从这个上游，然后先上游，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比如说先配一个兆易创新，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去配就是存储这条赛道，正常配，比如说配一个兆易创新，配一个通富微电通富微电，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先进封装，然后再往后面再去 往后面去呢，就是一些半导体一些材料，对吧？包括这种电子特效啊什么一些材料，然后呢再往这个，比如说还有一个可以配一个，比如说半导体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什么中微公司啊什么。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把它分开了啊，就把这个行业分开，你从上游到中游到下游，然后一路，比如你搞一个那个封测，比如搞个深科技啊什么的，这种都可以。这样子就你把这个链路整个的从上中下游都把它每一个东西拿一个，这样子就叫开超市当中你就把它分散了，就把个股分散了。但如果你全往一个地方去，比如说你举个例子，你我说这个可能大家不了解，你说白酒你总归都能了解了，白酒说哦我要买白酒，然后就买茅五路全买了，那白买了，你就不如买个茅台就买一个是一样，或者买一个五粮液买一个其实是一样的，就你的几个东西茅五路汾酒然后四个全买，你说我把它分散了，白分散了，这个叫伪分散，没有用的，知道吧？啊，这就是通过这种产业链，就是大家能够知道，就是可以通过产业链去分散，或者说呢，就是比如说有些就是比如说一些特殊一点的，比如说一些行业消费类的一些行业，那你可以酒是其中一个，比如零食是其中一个，新消费是其中一个啊，这个可以这样去分散啊。所以说大家通过这种东西，应该大家能够明白吧？就是说如何去分散，但是呢，还是告诉大家，掀桌子的时候，大盘跌的时候，大部分股票跌的时候，你也会跌的。最好的做法呢是记住开超市的时候呢，除非说你对微盘的一些标的非常有信心，不然的话呢，手中不要持有微盘太多，持有微盘太多呢对你不利的。为什么？因为你还要拿这个市场的贝塔呢。所以说到底牛市的时候涨的，现在呢和以往15年的时候不一样，其实大家专业性其实提升还是挺多的，机构资金啊，包括说一些高净值的一些资金啊，其实也是目前这一波牛市的一个主流资金，所以说他们对于整个市场的认知和以前的15年的时候是有点差别的。以前15年的时候，阿狗阿猫不管是什么东西都能往天上飞，就是垃圾的不得了的公司也能往天上飞，但是现在呢，就是垃圾的不得了的公司主要是游资在炒，但是这个正常的这个主线资金主力资金其实它不怎么做这个东西。所以说你自己选公司呢，选可以选一些行业龙头或者一些细分龙头，这些优质的一些公司，或者说它现在还是景气的一些公司，这种呢选起来的话呢，可能说最后对于自己的一个这种超市的组合帮助会更大。然后你自己波动小了呢，也不会天天去盯这个股票怎么样子，心一会儿睡不着了，吃不了饭了，然后呀又亏多少钱了什么的，也不会有这种感受了，你会更加的平和。这个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一个策略。因为作为这个对于这个叫什么，对于高手来说你可以无视啊，就是你自己单票一个，你说我到了100万到了500万就不能够单票了吗？完全可以，别人就单票满仓满容就干一个，也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对吧？然后浮盈再加仓可不可以？完全可以，这个是看个人的。就是如果说你有那个金刚钻，那你就干那个瓷器活。如果你是个普通人啊，老老实实，你就这么多人性你自己规避不了，你也知道这么多人性缺点在自己身上，那怎么办呢？那就用这种其他用方法去把它规避掉。你自己是肯定改不了了。那改不了的话呢，你也知道，与其说以后中招，不如说，对吧？东边不亮西边亮，慢慢来啊。就是说我们说的是这个道理啊。好。所以说这样子一说呢，其实大家能够明白了，就是说为什么要去这么去做，而且我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这一点，就是当炒股时间长了以后，不管是谁，没有神的，没有谁能够啊精准的，我就在这里买，就这里就可以抄底了，或者怎么样子，这种都是运气，就运气好了才能够恰好喊到一个低点。如果说运气不好呢，对吧？没有喊到怎么办呢？对吧？如果说运气不好，选的板块不好呢，刚好跌了呢，那如果说选的板块选的个股一哗啦哗啦跌，说那个时候恰好重仓还满容，那多可怕了，对不对？自己呢看看自己是什么水准，像我的水准不高，所以说只能说按照这样子做，我觉得更加合适一点。好了，那今天我们主要教大家这么一个方法，如果说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可以点点赞啊。那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